今天讀經的經文是記載在詩篇第91篇1至7節和11節的。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任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暴戾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嚇，或是白夜的飛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為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們今天又再次來到神的家中，一起來到敬拜。我們知道大家呢這幾天裡面都是面對著風風雨雨，就氣象局呢也給我們一個警告，就是這一兩天裡面都有大風會吹襲我們這個地區，所以都要做好這個防範和準備。我覺得跟我們今天的整個敬拜的主題，無論由詩歌、我們的經文、講道、都會是非常的配合。我相信神會今天是釋放祂從祂的話語而來的訊息，是來到去鼓勵我們、造就我們、建立我們和裝備我們的。好，讓我們一起同心的來禱告。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我們恭敬將以下的時間交託在你的手中，求聖靈來大大的工作，藉著你的仆人宣講你自己聖經裡面的道，將你的話語是能夠講得清楚明白，也更加打開人的心，讓聖靈是帶著神的說話進到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做攪動、做建立、做安慰和做提醒，牧養我們的心靈，以致我們更親近你。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或者困難重重的歲月裡面，讓我們得著從你而來的遮蓋，從你而來的倚靠。我們這樣禱告交託，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舊約詩篇91篇。這個91篇這首詩歌呢是非常著名的，在歷世歷代裡面都有很多基督徒都發覺呢，通過讀這首的詩歌或者讀這首的詩篇呢，是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在人類的歷史裡面經歷過很多很大的災難、很大的困難，尤其是戰爭，我們發覺經過很多場的世界的大戰、很多個地區的戰爭等等，都帶來很多人命的傷亡和人類心靈的受傷。很多人就在這些日子裡面就讀詩篇91篇，他就發覺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而詩篇91篇涵蓋的內容很豐富，以致讓到在苦難裡面或者生活在一種很不安樂的情況裡面的人呢，得到很大的幫助。自從這兩年來的疫情，很多傳道人呢講道的時候呢就很喜歡引用詩篇91篇，因為無巧不成話，裡面提到的內容或者用的字句和我們現今所面對一樣，包括有瘟疫、有病毒等等，有恐懼、戰驚等等。但是這首詩歌裡面它最漂亮的地方在哪裡呢？我覺得它給我們看到一幅圖畫。一幅什麼圖畫呢？就是一雙翅膀，好像一隻飛鳥的伸展出來的翅膀。其實這首詩歌裡面是給我們看到這幅的景象，而這張翅膀的景象呢也都是震攝很多人的心。而你又發現呢，其實在聖經無論舊約與新約呢都常常引用這一雙的翅膀，帶出一些比喻和一些屬靈的教訓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翅膀下的每一天，就是說我們不只是到星期日才躲在這個翅膀底下的， 亦都唔係話當你咧啊，我靈修啦，我祈禱啦，我讀聖經啦，我就匿喺呢個翅膀嘅下低。其實唔係，係每一天、每一個時刻、每一個境界裏邊咧，我哋都要住喺呢個翅膀嘅下邊嘅。就好似聖經呢度第四節話，神必用佢嘅靈霧嚟到遮蔽你，你要投靠喺佢翅膀嘅底下。就好似呢幅圖畫咁樣，呢個鴨媽媽去張開個翅膀，佢嗰啲細路哥嚇就走到去佢翅膀底下，喺個靈霧底下咧，係得到係好温暖嘅一個嘅地方，去受到愛護、受到愛惜、受到保養。靈霧係點樣嘅咧？喺啲雀鳥咧最靚嘅嗰啲嘅羽毛，就為之叫做靈霧啊，就好有意思嘅，好温暖、好柔軟、舒適。用嚟形容神嘅嗰個愛嘅懷抱，就係最貼切不過。只不過好多時候咧，我哋生活得太匆忙啦，未必會注意到啲雀鳥嘅嗰個世界啊。呢個世界裏面有一小部分人咧，有一種特別嘅興趣嘅，就係觀鳥嚇，即係去觀察下啲飛鳥啊，佢哋嘅生活等等各樣嘅情況。咁樣佢就會明白呢件事情。所以寫詩歌嘅人咧，可能都係一啲觀鳥嘅專家嚇，佢哋從啲雀鳥嘅生活裏邊咧，去觀察到一啲好熟靈嘅深度嘅意思喺裏邊嘅。有一首詩歌寫於100多年之前嘅，但係內容非常嘅豐富。呢首歌叫做《主翅膀下》（Under His Wings）。喺神嘅翅膀底下係點樣咧？我只係引用副歌有四句説話，佢話安穩隱藏主翅膀下。誰能使我脫離主愛呢？世界末期雖常有患難，但主翅膀下有平安。我就好體會到呢個寫詩歌呢個作者咧，一定有好深刻嘅人生嘅經歷，先至可以寫出呢一段嘅詩歌。佢將聖經裏邊所講嘅道理，又結合喺人生同埋世情嘅嗰啲所有嘅患難同埋悲哀嘅當中。但佢話：如果我哋安穩隱藏自己喺主嘅翅膀裏邊，我哋就唔需要害怕啦。冇嘢能夠將我哋從主嘅愛裏邊將我哋搶走嘅。我哋唔會嘅，因為神嘅愛將我哋好似翅膀一樣將我哋嚟到遮蓋。呢個世界我哋生活喺末期裏邊，末世嘅災難重重，好多嘅困難困擾住我哋，但喺主嘅翅膀裏邊有平安。寫呢首詩歌嘅 William Cushing 呢個人咧嚇，咁其實咧佢有一段歷史嘅，佢人生好坎坷嘅，好困難嘅，咁仲有佢係一個牧師嚟嘅，一位牧師，但係佢生活裏邊咧好多困難，佢咧就同太太結婚咗16年之後咧，佢太太咧就生病咧就離開呢個世界，即係咧係留低咗阿 William Cushing 佢自己一個，所以佢過嘅呢段婚姻嘅日子咧唔係好長。但是後面的時間，他單獨一個人面對的事情就很多。一年之後，這個 William Cushing 也可以自己生病，而且呢病得很重。這個病奪去了一樣很重要的事情，就搶走了他的那把聲音，即是他不再說話，不再說得話。作為一個牧師，他又不能夠講道，又不能夠教導，是吧？怎麼做什麼呢？他就很失落。佢亦都好灰心，佢就祷告问神：神啊，你要呼召我嚟到侍奉你，但系而家你连我把声都攞走埋啦，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经过祈祷之后，神话俾佢听：你有一个恩赐可以用嚟侍奉我嘅。咩恩赐咧？佢再祈祷，佢就明白，原来神俾佢有写诗歌嘅恩赐，即系将啲诗歌创作嘅个恩赐。从嗰阵时开始，佢就写诗歌。我哋話佢跌埋心水寫歌啦，咁咧就結果就由嗰陣時開始，佢一口氣就以下落嚟咁寫咗300首詩歌，好多首詩歌咧都脍炙人口，並且喺教會裏面重唱。呢首係其中一首，呢首係佢73歲嘅時候所寫成嘅詩歌，啊，證明咧係好有份量嘅，經歷到好多人生嘅體會咧嚟到寫出嚟嘅。咁佢另外有幾首詩歌都好好嘅，都好多教會成日唱嘅。譬如即係跟隨耶穌 ，follow 呢首歌唱得好好，都係佢寫嘅。冇咁嘅經歷就唔能夠寫出呢首詩歌。冇住喺主嘅翅膀底下嘅人，冇呢個咁嘅體會。 所以呢首诗歌系将诗篇九十一篇里边所讲嘅生活在主嘅翅膀里边底下所得到嘅保障系何等嘅重要，都完全咧系刻画出嚟。人好喜欢喺我哋天性里边，好喜欢系讲我哋嘅困难嘅，就好似呢个 William Cushing 咁。如果佢要讲佢嘅困难好多，成日都讲唔完，或者可能你都会话啊，要讲困难，讲我嘅一切嗰啲唔好嘅遭遇，讲好多都讲唔完。人好喜欢系讲困难。特別疫情嚟咗呢兩年嚟，好多人個個每日都講講呢個疫情嘅困難。嗱，今日有幾多數字啊？幾多人確診啊？幾多人入院啊？幾多人死亡啊？等等，哎呀，呢啲嘢都令到我哋好煩惱。但係又煩惱又想講喎，咁就係咁個問題啊！人就係咁樣煩惱。但係咧，聖經裏邊詩篇九十一篇帶我哋去一個新嘅方向，睇一個新嘅目的，就係喺第二節嗰度話，詩人話：我要論到耶和華説。這個好重要。即係話，雖然喺呢啲疫情、喺啲困難、喺呢啲苦痛嘅當中，佢話我要講到，我要嚟討論有關於神嘅事情。弟兄姊妹，呢個就係我哋生命嘅轉向嘅一好重要嘅原因。聖經裏邊有好多充滿住好陽光嘅一啲嘅説話嘅，我哋要從聖經裏邊睇一下，究竟我哋點樣能夠揾到我哋生命嘅嗰個熱誠同埋我哋嘅信念喺家庭裏邊。或者夫妻之間，我們應該多些去講有關於神的事情，神在我們生活，在我們生命裡面的帶領，彼此的來到鼓勵，跟我們的弟兄和我們的親人都應該這樣做。這個就是詩人給我們一個榜樣，我要論說耶和華的事情，在一切的困難裡面，他說我要講到神的事情，這個就是生命一個很大的一個轉向，將我哋嘅思想走向一個正確嘅方向，同埋一個更加積極嘅層面嚟到進發。唔好淨係諗住講嗰啲困難或者講嗰啲嘅消極嘅事情，要去數算神嘅恩典、豐富嘅作為。第一節呢度已經開始就講得好好啦。佢要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嘅任下。即係呢個隱係咁樣嘅，呢度重複講到兩次係住在。我哋人好注重我哋住喺边度，系咪？我哋要选择居住嘅环境，居住嘅嗰个段落啊，都好清楚要去揾住边一间屋、边一层楼，我哋都要好好嘅选择。但属灵嘅居所，我哋有冇考虑咧？属灵嘅居所亦都好重要。佢要住喺至高者隐密处嘅地方。咩叫隐密处啊？即系收藏得好好嘅，好安全嘅，好稳妥嘅。啊，我屋企咧养咗只小猫。一小貓咧就好識得揾隱密處嘅喎，佢嘅情況就係咁嘅。當一聽到一啲嘅風聲鶴唳，令到佢好唔安樂嘅情況咧，佢就即刻揾地方匿埋噶，躲藏起嚟。尤其是當有啲人咧，啲訪客咧嚟撳門鐘啊，叮噹咁，哇！只貓就好醒目，咁就匿埋咗一啲隱密處。你叫佢又叫唔出嚟，揾佢又揾唔到佢出嚟啊！好識揾隱密處，神都將我哋收喺佢嘅隱密處嗰度。所以你放心，而为我们预备隐密处的是至高者，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全能者。所以诗篇九十一篇也将神的属性、神的本事、他的能力是全部刻画出来，是表达出来告诉我们听。我们多看一些经文，诗篇二十一篇第七节说，倚靠耶和华，因为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他这个解释也补充了至高者是怎样的呢？我们当想到至高者，你想到他至高无上嘛，很崇高嘛，敬如远之嘛，跟你没关系嘛，他怎么会望到我啊？他这么高，我这么矮嘛。但不是的，这个至高者，我们这位神是充满慈爱啊，这个就好不同了。将至高者的意思将它更加具体化，更加扩阔了个意思。充滿慈愛，雖然他坐到那麼高，但他能夠照顧每一個人，這個不容易，唯有創造者我們的神他能夠做到。在他的慈愛眷顧裡下，我們這班卑微的人是不會被搖動，是何等的安心。創世記四十九章二十五節這段說話呢，就是雅各在晚年的時候為他每一個兒子去祝福，去到為約瑟祝福的時候就說了這番說話，而呢番祝福嘅说话系完全后嚟应验晒嘅。佢嘅祝福嘅说话就系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与养的福，都赐晒俾你啦，完全应验啦。呢度讲到三样福啊，如果你数下就知道三样嘅福气：天上嘅福、地里边嘅福，同埋人间嘅福，全部都俾约瑟同埋你嘅子孙。呢个系完全应验。感谢神，一个全能者啊！他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他什么要照顾每一个人呢？但不是，神是全能者，他就照顾每一个人，将所有的福气都来到赐予来到给我们。所以神不但只是至高，他也充满慈爱，神不但只是全能，他更加是赐福来到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倚靠神，并且要住在他的恩典的翅膀的底下。有一位牧师有一个见证，他有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他飞机起飞了一个钟头之后，就飞机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其中一个乘客突然间心脏病发，你知道心脏病发就可大可小，很危险的、特别就是在一个这么高空里面飞行的当中，当时飞机乘客里面有一位是医生，立即来诊断，就发觉这个心脏病的病人很严重，就马上通知这个飞机师的机长，就说不行了，这个人很严重，一定要抢救，如果不是救不回。于是乎这个机长 就当机立断，立即做个决定，就是这个飞机 要逼降，要马上紧急的做个降落 在附近那个的、飞机场。然后呢就通知飞机场预备这个的救护车，立即将这个的乘客呢心脏病的病人就送到当地的医院来到抢救。结果就在飞机上等候的时候，就告诉这些所有的乘客，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班机需要三个钟头之后才安排得到是重新起飞去到我们的目的地的。当时那些所有乘客就叽里咕噜，很多烦恼，很多牢骚，就说有烦的，我因为稍后去到那里还要转机，我一直怕着接驳不到那间飞机，又或者有人，我约咗有人喺度等我，或者我要去开会嘅，等等，好多烦恼。咁好多人急忙又打电话，要通知嗰度安排呢样，安排嗰样，哇，非常嘅嘈吵，非常嘅混乱，亦都好多嘅不满嘅声音。咁啊，航班嘅啲工作人员都尽量去安抚呢啲发牢骚嘅乘客，嚟到安抚佢哋。但系啲声音仍然系此起彼落，不断咁喺度嚟到嘈吵，直至到突然间呢个机长嚟到宣布，佢话：各位乘客，多謝你哋嘅忍耐同埋合作。請你知道，如果同樣係呢件事情發生喺你嘅身上，我哋一樣係咁樣照樣去幫助你。咁呢個機長講咗呢句説話之後咧，所有本來喺度嘈嘈吵吵嘅人咧，突然間安靜落嚟，因為呢句説話係提醒咗佢哋：你哋太過關心自己嘅事，冇去關心到呢個身體唔舒服。有问题的人。这位牧师听完这个机长的说话，他记在心中，反复思想，他说是我们的神都是这样，他是至高者，大有能力者，但他仍然会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神都看到，神都会照顾。虽然他坐到这么高，但他都望到你现在心里面的烦恼。虽然他是一个全能者，但他愿意拿他的能力出来帮助你这个软弱的人。哇，这样就不同了，我们很感恩。诗篇九十一篇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就是一位这样的神，他愿意张开他温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来保护住我们。第二节更加好靓，我特登将它好好编排一下，你就看得出那个结构很精密。他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神，亦都係我哋所依靠嘅。四次重複講到神是，係一個絕對肯定嘅一個説話，唔係模棱兩可，唔係求求其其、馬馬虎虎咁講，而係絕對肯定神是我哋嘅神，神是我哋嘅保障。而且我呢個字亦都重複咗四次，即係話呢位神係咁愛我，係咁關注我。原來神同我係一個咁密切嘅關係。神在我们在神的眼中原来是这么重要，是这么宝贵。弟兄姊妹，人可以看轻你，你都可以看轻你自己，最好不要，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会看轻你，明白吗？神是你的神，神是你所能够去依靠的。 大家都知道打颱風是怎樣，前一排我們在香港來的人知道，或者東南亞來的人，在亞洲來的人都知道，颱風一來呢就很緊要，打十號風球打得很緊要。但如果你住在這個颱風之眼的中間就反而安全的，周圍都是狂風暴雨，但在中間就最平靜安穩。你想想這個詩篇九十一篇講的就是一幅這樣的打颱風的景象，周圍都是病毒、瘟疫、戰爭、危險等等，但是我們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就好像這個颱風之眼的中間一樣，絕對的安全穩妥。幾年之前呢，就我和師母回香港，住在一間酒店裡面，就亦都發生了颱風，那個颱風的名稱我還記得，叫山竹，很嚴謹，打到十號風球。咁咧就嗰朝早起身睇，哇！大風得很，落到去食完早餐，想出去嗰啲保安人員就即刻截住我哋，就係話咧，我哋勸住所有嘅住客咧，唔好離開呢個酒店嘅範圍，因為外邊咧好危險，即隨時可能有嘢掟落嚟，有招牌、有玻璃柱掟落嚟，好危險。你要喺我哋裏邊，喺我哋裏邊最安全，有得食，有得用，有咩都有啊！颱風之眼是最穩陣、最安全。當時很多在酒店裏面工作人員，其實他們很辛勞，因為之前那晚應該是他們落班的，但是就因為這個颱風，公司告訴他們你們不可以落班，你們要繼續留守在這個崗位上，因為下一班的人他們未必能夠回來上班上班。所以我們看到好像神一樣，他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盡上他的能力來到遮蓋我們、保護我們、供應我們。面對著這一切的風雨或者困難，我們活在他的翅膀的保護底下，他是十分的平定安穩。這個就是我們的神，他能夠為我們做到的最好的地方。神是我們的山寨，山寨也等於是堡壘，是吧？堡壘通常就是什麼？很堅固的、很硬淨的，通常平時都是起在一些高處或者一些高山上面，敵人不能夠輕易的來到入侵或者攻打他們。所以這個神就是我們的山寨，就是我們的保護，沒有東西能夠打破得到，神是能夠保守我們。這個世界我們沒有東西可以依靠，我們認為可以依靠的呢，最後你都會傾倒。你認為一個 最有錢的集團、最有力量的最有財富的那些勢力的公司，最後都倒塌了，很多大公司、大集團都要關閉、都要 倒閉等等。但神不會倒閉，因為他是我們的堅固的山寨和堡壘。箴言第三章二十六節說，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弟兄姊妹，為什麼我們要倚靠神呢？因為我們人生路上有很多網羅。什麼叫網羅？就是陷阱，很危險的。有時候陷阱呢，甚至你看不到的，一下不小心插了腳下去，跌到這個陷阱裡面，就被這個網羅網住了。但唯有我們依靠神呢，才保守我們的腳。如果我們腳步穩陣，就不會跌在這些網羅裡面。跟老人家說，他們就會明白的了，因為他們對腳很重要，一定要行得穩、站得穩、腳踏實地，是吧？每一步都很小心，神要保守我們的腳，不會失閃，不會跌倒。所以在任何最困難的時候，我們要學習操練一個功課，就是什麼呢？要去講論、談論到有關於神的事情。神在我們生命裡面給我們很多功課去學習，我們要回想，不斷地來到去彼此分享、彼此鼓勵。與其我們不斷去講埋怨的說話，或者講現在有多困難、現在 多灰心，倒不如我們去講一下神的作為、神的恩典，感謝神的作為，感恩的說話應該時常來到去彼此分享，這樣就能夠帶給我們生命有很多的轉向和改變。申命記三十二章第十一節這句說話呢，我相信呢是聖經裡面後來不斷講到神的翅膀呢的那個基礎來的。因為整本聖經開始最頭講到翅膀呢，是由這裡開始講。咁咧呢句説話咧，《申命記》呢度咧係摩西嘅一首詩歌裏邊其中一句， 他耶和华遇见他，这个他就是以色列，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嚎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又好像鹰搅动这个巢窝，在雏鹰之上两次来到散展，即展开这只大鹰的翅膀覆盖住这个鸟巢里面那些幼小的麻鹰。神就是这样看顾以色列，这句说话就引动后来很多圣经里面的诗歌都借用这个比喻来到讲了，有关于神的翅膀来到保护住我们了。而第四节回到去九十一篇第四节那里说，神必用他的灵幕来到遮蔽你，即遮盖住我们，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刚才讲到这个麻鹰大鹰展开他的翅膀遮盖住那些小小的麻鹰，神愿意来遮盖你，神愿意来遮盖软弱的你、痛苦的你同埋无助的你，但是你愿不愿意来投靠他的翅膀底下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已经张开了翅膀了，你有没有来走近他呢？还是你觉得不关我事，我没兴趣，或者我都不需要，或者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藉口，我们没有来投靠。但你告诉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回应，就是我要来投靠神，我要来信靠神。虽然目前仍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但我要一心一意来投靠神、信靠神，是很重要的。投靠包括有信任。你想想，举个例子，刚才说展开大鹰的翅膀，他的小老哥就来到翅膀底下，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他妈妈展开翅膀，他的小老哥会不会走到翅膀底下呢？肯定不会的，是吧？他懂得认人的嘛，懂得认的雀鸟是不是他妈妈，哇，那随便伸开个翅膀引他来，那不来的嘛。所以信任很重要的，所以投靠代表信任。神邀请我们来投靠他，我们要对神信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将信任信错了，我们后来发觉，哎呀，我信错了这个人，哎呀，我信错了这件事，哎呀，我信错了这个方法，投靠错了。但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任，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个投靠的那种力量。否则你半信半疑啊，那你就发觉 你好像投靠但又不是投靠这样，这个就是不得全心全意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影响。投靠必须包括信任。弟兄姊妹，你信任神有几多呢？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拿出什么对神什么的信任，你信任神，你就经历到投靠神那种的喜乐和稳固。弟兄姊妹，这么多年以来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你真是全心去信靠神有几多？诗篇九十一篇是提醒我们这个重要的道理。神已经预备了一双翅膀，你有没有用信任的态度去投靠在其中呢？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八到第九节很漂亮的两句说话，他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很漂亮的一句说话，意思就是说王子好像很可靠，不过有时候都靠不住的那些强人超人很犀利，但是未必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耶和华他自己，这个意思。所以信任要将信得过的摆在他里面，美金的美元那张钞票里面一定有句说话，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不过很多人其实是看不到这句说话的，他就是看到张钞票，看到个银码，因为他一蚊和一百蚊都是差不多的大小的颜色，所以人很清楚，最好看个银码。In God we trust， 很多人都看不到。不过我们要明白到，其实真正我们可以 trust， 可以信靠的，不是那张钞票，是我们的神。因为有一天这些钞票都不用了，将来讲的这些钞票不用了，要用加密货币的，是吧？啲钞票终会成为乌有，冇用。但系我哋所信靠嘅神系坚持唔会改变。弟兄姊妹，我哋要记得投靠神， 强似倚赖人，这个很重要的说话。第二，我们如果要去投靠神，必须要带上你的心。什么带上呢？这个国语是这样的，我们说带着你的心，带着你的心，就是不要做一个没心人。我们经常都说，最重要是 有心，人家如果说一些安慰的说话，你就会回应，有心了，多谢你。我们很注重人的心的，如果你 说说话没心的，就是随口说的，那你就觉得没意思的。但如果那些人说说话虽然很简单，但带着一个心情在里面，你会觉得很不一样。所以你很看重人有没有这个心来对你，同样神都很看重你有没有用一个心来对他。我们有没有用真心诚意对我们的神？依靠神不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外表，不是说我做些什么，我侍奉些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要心。神说我看重是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你的心里面你要发出来。而圣经是补充了这方面的，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就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就发觉诗篇五十七篇都是讲的翅膀，不过它是补充了九十一篇没有讲到的东西，就是怎样投靠呢？用你的心去投靠，带着你的心去投靠，带着你的心来到投靠神。而心这个就在原文就不是我们的 heart 这个心，而是 soul， 是灵魂的意思，因为你代表主掌着整个生命的地方。所以人一出生就是一个心灵之旅的，是 soul journey 来的，我们寻求神、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件事情。所以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其实是我们 soul journey 的一段来的，很重要的，不是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只是一种唱歌来表达，是我们一种的体会，一种的经历。投靠神，记得带着你的心，不要就没心肝，我们说一定要带着你的心来到投靠神。而且你要用内心去投靠神，用心都不够，还要内心。内心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时火热，不是一时冲动，不是一时有兴趣我这样做，而是很耐性，耐心长期漫长的岁月里面，我愿意来到投靠神。虽然看不到有任何的改变，看不到有任何的帮助，我仍然要投靠神。这个叫做耐心、耐性、忍耐来到投靠神。弟兄姊妹，神看重的都是这一点，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波折，经得起困难，用耐心来到投靠这一位神。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的下半句就解释了这件事了，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个等到这个字用得很好的，英文圣经翻译就 until， 意思就是一段时间来的，很长的，要去等。我这里又补充了九十一篇没讲的地方，就是我们投靠神原来都是一个等候，而因为知道有灾难来了，就好像这些鸭仔、那些鸭妈妈、那些仔女琴琴声的风浪来的灾难来的，就躲在这个鸭妈妈的、那个、翅膀翎毛的底下，得到温暖的保障。因为灾害来到了，等到这些灾难过去了，他才走出来。等等候是有两个层面的，需要用经历去体会的。第一个层面大家都体会的，什么叫等呢？是等候的长度，即等候几多日啊，几多分啊，几多秒，好似我哋等车、等巴士都系噶，睇住个手表，哇，过咗一钟仲未嚟啊，咁呢个等候的长度。但系诗人所讲嘅，仲有一个系另外一个嘅层面，就是、等候的深度。呢种情况咧，只有嗰啲有长期病患嘅朋友咧会明白。但我是有長期病患的，但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看的是等候的長度，即是多少日，數著多少日，但是慢慢會經歷到等候的深度，是很深的體會，才了解得到。弟兄姊妹，神要我們在祂靈霧翅膀底下去等 until， 即是祂給我們有盼望，這些災害會過去， 今天我们面对疫情是一种灾害，或者疫情带来的波动或者动荡都是一种灾害，但这些都会过去，我们要隐藏在神的翅膀里面，依靠我们的神，这些灾害就会过去，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所以记住，等候不单止是一个长度时间上的等候，更加是深度里面的等候，而在这个深度的等候里面是有很多体会。还有我看圣经又发觉，不单止我们要等，原来我们的神呢都陪埋我们去等。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新约圣经讲的。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里三次重复讲到你们，就是我们啦，就是我们每一个等候的人。神知道我们在等候，但神亦都是等候我们，亦都陪埋我们等。我就想到呢，新约圣经耶稣的比喻，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离家出走，那个父亲很慈祥，很忍耐，每日每夜站在屋企的门口就等，在那里望，在那里等候儿女回来，直至到这个浪子会来，这个等。第二，他陪埋我们等，因为怎样，他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弟兄姊妹，感谢神，原来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是等候的父亲，是陪着我们来到等候。在这场灾害里面，一切的软弱困难里面，他陪着你的。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在等就很闷的，不知道怎么好的。但有人陪着你，有谈有讲有在谈话，你这个等候的时间就很快就会度过。感谢神，不单止我们在等，神陪着你一起等，所以我们安心住在祂的翅膀的篱笆底下。正如英国人有一句说话经常说的，他说所有好的东西都总是会临到那些等候的人，这是他安慰的说话，很鼓励我们的说话，你等吧，所有好东西慢慢就会来的，始终会来的。这个说话说得很好，真的，神会将最好的留回给我们这些愿意来做等候的人。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更加清楚讲到，神是等候的，神是为了等候祂的人来行事。哎呀，原来神是这样看重我们，虽然祂是至高者，虽然祂是全能神，祂是这么高这么大，但仍然是为我们做事情，对，为我们这班是等候神的人来做事。神为我们做什么呢？神为每一个不同的人都做不同的事。你回顾你的一生过去的日子，神都为你在做事。当你越是等候神，你就越发觉神是在做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每日都要住在神的里面，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在翅膀下的每一天。每一日不是只是礼拜日，不是只是放假那日，不是说我心情好那日，不是说我灵性特别好那日才住在神的翅膀底下，是每一日，就算最平凡的日子，好像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功劳，没什么建设的日子，或者没什么成就的日子，你都要住在神的里面。这个操练来的，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说，诗篇六十一篇第四节说，我要永远地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密处。这个永远讲得太大了，不明白，但永远呢是就是讲着连续的每一天，叫做永远。有时候我们什么很容易讲永远，但其实是假的，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永远。由你今天开始，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行一千里的路就由你第一步开始，就是今天的开始。每一天我们都要住在神的翅膀底下，你能够经历到这位永恒的神他何等的真实的爱你，帮助你。耶稣都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这个人的里面，这样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常在是很重要的。后来耶稣又继续说，他说 你们若果常在我的里面，这样他说我的说话也常常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常在这两个字呢，就正好是诗篇里面所说，永远住在神的里面。同样那个道理，离开了主，离开了神，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翅膀底下满得赏赐，这个是提醒了我们， 即是说呢，我们在翅膀底下呢，不是无所事事的。在翅膀底下呢，不是好像就好像等日子过的。在翅膀底下呢，就 不是呢好像浪费时间的。不是的，是有赏赐给过我们。什么叫赏赐？即是说你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就得到一个赏赐。是吧？有时候我们奖赏自己的小哥都是这样做的嘛，鼓励他。所以我们在神的翅膀底下呢，是得到赏赐的。神会奖赏那些这样的人。那你在哪里找到这个证据呢？看圣经咯。旧约圣经路德记是这样讲的。路德是一个寡妇，很凄凉。丈夫一早离开世界，陪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千里迢迢要回到他们犹太人的原居地，在一个陌生的角度里面来到生活下去。但她有坚持的信念，就是说对着拿俄米，她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我要永远跟着你，住在神的翅膀底下。直至到后来她得到赏赐，她在田间做事的时候遇到这个富翁波亚斯，就改变了她一生。当在田地里面波亚斯见到路德的时候，就讲了以下这一番的说话，就是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波亚斯对路德讲，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重复讲了两次赏赐，赏赐，因为他体会到路德的信心。他不单止心中有信心，他行为里面都见到他的信心，他得到赏赐，因为他用信心倚靠神，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弟兄姊妹，你倚靠神是会见到赏赐的。弟兄姊妹，你在他翅膀底下你要倚靠神，是会见到赏赐，神会奖赏你。神比每一个人奖赏都不一样，因为按照我们所行的不一样来到计算。但是有一样肯定，你又不要奢求希望我又不去神的翅膀底下又得到奖赏，没那么容易的，很矛盾的。你又不想去神的翅膀底下又想得到神的奖赏，不应该，是吧？所以有些人呢，无端端就发脾气了，无端端就抱怨埋怨神，神为什么你不赐福给我，神为什么你不看顾我，神不保守我，不来帮我。他不要想想他有没有来到神的翅膀底下。当神伸向他的翅膀你要欢迎他埋来的时候，他又不去，他依靠自己，依靠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不要活在矛盾里面，不要做些无谓的埋怨，懂得去到神的翅膀里面，我们就会得到他的奖赏。翅膀底下的生活呢，你可以放心休息。弟兄姊妹，真是的，有时候我们活在神的翅膀底下还未放心的，一边就住在神的翅膀底下，一边呢就自己在忧心重重，有做很多很多啰啰挛的计划，做很多很多的烦恼等等，不需要的。而如果我们活在神的翅膀底下，就好像头先嗰只鸭妈妈嗰啲仔女咁，哇，几舒适，安妥，好放心喺度休息，因为知道呢个系佢嘅避难所，系最好嘅一个保障。问题是好多时候，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哋都系咁样，放唔低心嘅，攞翻晒啲烦恼喺自己度。我哋懂得系喺神嘅翅膀里边，我哋要休息。圣经系咁教导我哋嘅，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话：你哋要休息。哇！最好听的这个说话啦，诗篇里面你们要休息。你见唔见到呢幅图里面咧，一只鸭妈妈嘅嗰个翅膀里面咧有两只咩啊？佢啲细路哥喺度嘅，啊嗰个系焦点嚟嘅，好舒服嘅喺里边。我哋有冇学下呢种嘅体会经历咧？放低重担，放低我哋嘅忧虑，放低我哋嘅苦楚。因为圣经都邀请我哋话，你哋要休息，去到边度休息啊？不是去到大酒店休息，不是去到那些的度假区休息，去到神的里面，心灵得着真正的休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很多时候人很喜欢活在一种逃难的心态，或者被逼 都不定的。这个逃难心态呢，不是说打仗的时候我们走难，或者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 逃生，不是讲这个意思。是讲有困难、有麻烦、有烦恼的时候，我们想好像一走了之那种情况。 譬如家庭裏面成日嘈嘈閉啊，嗰啲嘈吵咧，你有陣時咧就覺得啦，哇！我唞唔到氣，我要出去散個步，或者行一個圈啊，先至能夠咧令到自己可以咧唞一口氣。不過行一圈翻到屋企都係一樣面對真實嘅問題啊，呢個情形啊，或者我去旅行都係咁啫嘛。去旅行你如果真係為咗開心啊，都係好想啊做得太辛苦，太得壓力，我出去玩一下。點知話去完旅行翻嚟，發覺原來屋企先最舒服係嘛？呢個我哋常常都經歷呢種。不過仲有一樣逃難就係唔係我哋大人逃難，其實我哋嘅細路哥、我哋嘅兒童、我哋嘅年青人可能都好逃難，尤其是佢哋要從父母當中要逃出嚟。經歷到好多啲家長都咁講俾我聽嘅，佢話：哎呀，我啲兒童啲屋企啲十零廿歲嗰啲，佢哋點樣咧？總之放學翻嚟或者放工翻咗屋企咧。唔睬人嘅，你嗌佢咧都唔講嘢嘅，跟住又入伙嘅，砰就將嗰道門閂埋。你叫佢出嚟都唔出嘅，食飯啦咁佢都唔出嘅。你白煮好啲餸咧，煮好啲飯，你去等喺佢門口嘅啫，等佢得閒佢自己就出嚟攞嘢食咁。好多人都係逃難，或者匿埋房門度裏邊，可能自己上網可能咧就係喺網上咧喺個虛擬嘅世界裏邊，可能佢覺得好舒適。但在家裏面或者面對著父母親面對著家人，他覺得不知所措，他要逃難。所以我們做父母親或者做大人，我們要懂得了解這些小孩哥或者青少年他們的心理怎樣來幫助他們。其實是的，我們新的一代和我們舊的一代所經歷的很多都不相同，無論在文化裏面情況裏面都不相同。我們有我們逃難的心態，他們可能都有他们逃难的心态，但唯有我们要带领他们跟他们一起是躲藏在神的翅膀的底下，才能够得到最安全最稳妥。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安然静默在他的翅膀底下得到最稳妥的一个时刻。用信心来去看，用信心去看在翅膀底下咧，唔代表咧，我哋就眯埋眼喎。你頭先見到嗰個鴨媽媽翅膀裏邊嗰只鴨仔咧，睜開隻眼喎，望住出邊嘅喎。我仍然可以看到呢個世界。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信心嘅眼睛。所以我哋住喺神嘅翅膀底下咧，唔係咧眯埋對眼做人嘅，或者唔係盲目咁啊嚟到過我哋嘅人生嘅，而係我哋用一個好清心的眼睛眼目去看神的作為，就好像这幅图画这样，这个窗口是打开的，你可以看到远处美丽的山河景色，这个是信心的眼睛。诗篇四十六篇第八节说，你们要看，你们要来看，你们要来看耶和华的作為。弟兄姊妹，神除了创造世界的时候作工，直到今日神仍然作工，做救赎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在这个末世的年代，神仍然要作工，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你要看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我很相信，我很相信神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在做工作，就是在做恢复和复兴的工作。疫情这两年来将这个世界或者社会，将我们人民或者很多家庭都打到支离破碎，令到我们很烦恼，又或者人与人之间产生很多不和、很多冲突，因为大家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点到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在网上互相的来到争吵、互相的评论。但我相信神在背后仍然作工，做恢复和复兴的工作。恢复和复兴是不同的，恢复就是说 back to normal 的意思，回到正常。但复兴是不单止回到过去正常的日子，还要将它提升去到一个更新复兴的一个阶段。我们要相信神正在做这个工作。翅膀底下其实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再对神有个认识，是好像进修一样，在这个翅膀里面我们一路进修，再去学习，再去体会神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刚才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未讲完的，他说你们要休息，为什么？有目的的，原因是什么？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就是目的咯。即是说我们休息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带着一个的机会给我们再认识这位神，对神更深的认识。就好像我们经历过一场大病，经历过苦难，经历过一场的锻炼，我们就对神有再上一层楼的认识，再深入一步去认识这位神。 即好似你同嗰啲朋友一齐渡过患难，一齐走过啲困难嘅岁月，你对呢个朋友认识多咗，深入咗，同样系咁嘅情况。所以你哋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住喺神嘅翅膀里边，其实系一个机会俾我哋对神有更多、更深入、更好嘅认识，同埋更新嘅体会，更新我哋对神体会，原来神系有真有活嘅神。因为最后在九十一篇第十一节那里说，因为神要在你吩咐他的使者，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在原文是复数词来的，就是说不是一个使者，是很多很多使者，甚至乎可以说是所有属神的使者都来到帮你做事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要保护你。什么叫一切路上？就等于刚才你由家驾车来到教会这里是一段的路程，然之後陣間離開完咗教會，你揸車去飲茶去食飯，又一段另外嘅路程。飲完茶食完飯之後，揸車行另外一段路程，去到呢個超市度買餸，係嘛？買完餸之後又揸一段路程，揸車翻屋企，又係另外一段路程。人生有好多來來往往不同方向、不同軌跡嘅路程。但神話：我要用我所吩咐我所有啲使者、我啲仆人嚟到幫助你、保護你。你在神的眼中几重要啊？回到我开始讲到嗰度讲，神是至高者，神是全能者，佢乜嘢都唔使理你噶。其实佢自公自给噶，但系神仍然嚟爱你，嚟帮你，嚟救你，嚟保护你，何等宝贵！我哋呢位神，正如诗篇一百二十九篇第二节，最近我讲上行之师喺查经班里边都提过呢一句说话。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过。这个就是我们的体会。我们体会不是太平盛世，我们的体会不是平安无事，而是有很多的敌人，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苦害。但是结论那句说话才重要嘛，不能胜过我，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保护。弟兄姊妹，在神的翅膀底下，你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对神有更深、更进一步认识。最后知道了这么多有关于神的翅膀的事都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很在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愿意回应的态度是最重要，是最后一关来的。你有没有回应？圣经是这样说，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很悲叹着那些人对神没有回应。因为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稣说，我多次想招聚聚集我的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将自己的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我觉得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内心里面很悲哀，很难受。耶稣说，我巴不得你们快点好像小鸡走到来母鸡的翅膀底下，得到保护，得到温暖。不过好可惜，好可惜，你们不愿意。世界上就有太多这样的人，是不愿意的人，他们走向一条不愿意的道路。不过可惜，这条不愿意的道路，如果他们不回转，是不归之路来的，是灭亡的道路。只有当我们回转，成为愿意的人，愿意住在主的翅膀里面，按照神的说话来经历他自己的给我们的保护和平安，这样才是最好。弟兄姊妹，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人呢？你是不愿意的人呢，还是是愿意的人？你盼望巴不得你的儿女是做不愿意的人呢，还是巴不得你的儿女都做愿意的人呢？弟兄姊妹，就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不是等到明天，是由现今开始，我们要住在主的翅膀的底下，你要倚靠神，经历神，藏身在神的翅膀里面，我们才能够安稳地活出我们的每一天，经历祂的每一日。诗篇九十一篇很长，我只是讲了几句说话，但愿神藉着祂的说话来到去赐福给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不断地来到经历住在神的翅膀底下那种的稳妥、安全、温暖和美好。让我们同起来起立，我们同心的祷告。在祷告之前，我很想大家来到眯埋你一双眼睛，想一想这对翅膀 神的这对翅膀已经展开了，祂要来到遮盖你，保护你，不单止保护你，遮盖你，祂要来保护你的儿女，遮盖你的家庭。你要走开还是走埋你呢？你的内心，你现在对神来说，我要走开，走开去，还是我走埋你，亲近神，住在祂的翅膀底下呢？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经的说话充满着应许，给我们满有盼望，得着能力。主啊，真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愚蠢，我们做一个不愿意的人，我们宁愿选择去依靠人，依赖这个世界，但没有去依赖神。这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的失败的原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要立定心意，回转归向你，不是等到明天，乃是现今每一日，我都要住在你的翅膀底下，专心倚靠你，带着我们的心来到亲近你，投靠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一生，照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儿女，照顾我们儿女的儿女，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但愿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你的家教会就是你的儿女，求你用你慈爱大能的翅膀，你要将我们围环，将我们保护，将我们成全，将我们建立在这个社区里面，继续做一个活泼的教会，明亮的灯台，你要侍奉你。我献上满心的感谢，祈祷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祂永恒不变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在你内心里面的加恩加力，常常与你要同在，都与你的家庭要同在，都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清楚，我们默祷之后彼此的来到去交通。